这里是农民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5月7号，公元2007年6月2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党人论西党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强行拆毁西党抗拒600多件赠舍。印度支持西藏人士举行示威，呼吁国际社会鼓励中国。中共修建珠峰公路引发国际谴责。中共在西藏雅加县修建水电站，民众面临搬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派遣所谓的工作组到位于西藏抗拒甘孜州白玉县的雅谦额尔桑丁林寺院中进行驻扎，并且以保护寺院和修建公路为理由，强行拆毁了600多件僧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表示，雅谦额尔桑丁林寺院是西藏抗拒最大的寺院之一，目前中共当局在该寺院中树立中国国旗，扩建中共工作组的驻防，加强干涉西藏的宗教活动。消息人士表示，中共工作组经常在寺院中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限制僧人数量，更不允许扩建寺院。消息人士讽刺地说，目前中共当局正在西藏各寺院中以保护寺院为名强行拆毁寺院僧舍，扩建中共工作组的驻防，这的确是一种新的保护措施，西藏历史上尚属首次。消息人士表示，额尔桑丁林寺院是由康区拉隆无名佛学院堪布吉米彭措的弟子创建，目前在该寺院中共有来自西藏三区的7000多名僧尼，但不幸的是，中共当局以保护寺院和修建公路为理由，强行拆毁了600多件僧舍。中共当局在额尔桑丁林寺院中展开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拆毁僧舍等行为，对该寺僧人的日常修行和学习造成了严重影响。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密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印度支持西藏人士举行示威，呼吁国际社会鼓励中国。下面请听歌唱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星多吉发了消息，在印度知名学者、长期支持西藏人士马黑喜亚大夫博士的发动下，印度支持西藏人士于今天早上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国会大街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呼吁印度为首的世界各国要孤立中国，不要跟中国进行交往。负责此次游行活动的马黑喜亚大夫博士接受本台的采访时，谈到有关他们此次举行游行目的，他说：“
ये विगत 11 वर्षों से हम लगातार तिब्बत की आजादी विश्व शांति के लिए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19 जून से अभी हम
中国政府不仅违反国际法，非法入侵西藏和毫无人道地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而且在世界各国为阻止全球气候变暖和喜马拉雅冰川迅速融化采取相应措施的情况下，又决定修建通往珠峰的公路，进一步在破坏本身脆弱的西藏高原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不要跟中国政府进行交往，制裁并孤立中国，直到中国遵守有关国际法为止。”马黑喜亚大夫博士继续表示，为了国际社会立即对中国采取相应措施，今天他还用自己的鲜血绘画美国总统布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部分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并将于明天向世界各国驻印度的101个大使馆呈交请愿信，要求各国孤立中国，不要跟独裁政权进行交往，促使中国遵守国际法。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修建珠峰公路引发国际谴责，下面请听德记的详细报道。
中国政府为了传递2008年奥运圣火，计划在珠穆朗玛峰北侧修建登山公路的消息引起了国际生态学家以及印度党派和环境专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在珠峰上修建公路将会带来一场生态灾难。根据外电消息，中国政府为了传递奥林匹克圣火，让圣火更方便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宣布从下周开始动工，在珠峰北侧修建一条108公里长的公路，以便让更多的登山者容易抵达海拔5200米处的大本营。国际生态专家认为，中国的这一行动将把这座世界最高峰置于更大的生态破坏风险之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冰川学家、印度冰雪委员会负责人赛义德·哈斯南的话说，修这条公路需要进行很多爆破和建筑，这将是一场生态灾难，会导致那里稀少的植被破坏，要燃烧很多的石油，当地的动植物将受侵扰，还会带来更多的旅游垃圾。印度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女登山运动员亨德里帕尔在得知中国要在珠峰修路的消息后表示，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各国政府在大谈气候变化、冰川融化、保护环境之际，还要在珠峰上修建这条公路。印度最大的反对党领袖表示，中国政府在珠峰上修路不仅仅是一场生态灾难，而且显示中国对珠峰另一侧的领国领土有企图之心。印度人民党的一位发言人批评说，印度政府不仅对中国破坏已经极为脆弱的喜马拉雅山生态的行为保持沉默，也对中国近来的一系列行动保持沉默，其中包括中国最近拒绝给阿鲁纳钱邦的官员发放入境签证。印度人民党还表示，有报道称中国要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建造11座水坝用于发电，这项工程将对居住在下游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数百万印度民众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喜马拉雅山是全球1/5人口的水源供应来源地，由于全球气温升高，喜马拉雅山冰川已经开始在迅速的融化，一旦喜马拉雅山脉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生态学家警告说，那直接影响印度次大陆的恒河跟西藏雅鲁藏布江下游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量。另据亚洲时报报道说，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活动将是现代奥运史上路线最长、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奥运火炬还将攀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但是同时火炬接力线路也引起了不少争议。针对几日前中国宣布将在珠峰脚下修建一条公路，以方便火炬传递手攀登，然而环保人士担心修建道路会对珠峰的生态平衡造成冲击，更不用提大量媒体人员涌向当地进行现场报道而造成的短期影响。而美国康奈尔大学环境中心主任白恩认为，对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西藏来说，修建道路带来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方面。他对美联社表示，这类项目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它还带来以后进一步开发的机会。经过国际奥委会批准，北京奥运圣火将于明年3月25号在希腊奥林匹克按照传统的仪式取火，3月25号到30号在希腊境内火炬接力，3月30号在希腊泛雅典体育场，也就是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会场举行圣火交接仪式，3月31号在北京举行欢迎圣火进入中国以及火炬接力启动仪式。奥运会的全球合作伙伴可口可乐、三星和联想将全程赞助这些活动。当奥运圣火3月30号抵达北京后，火炬的全球传递活动也将拉开序幕，台湾与西藏都将是火炬经过的地方。 然而麻烦也将在这两处出现。今年4月25号上午，五名美国旅游者包括一名藏人聚集在珠峰大本营，抗议中国对西藏多年的占领，并反对奥运火炬经过西藏。他们随即遭到逮捕，几日后被驱逐出境。五人当中有三人来自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随着火炬传递活动与奥运会的日益临近，相信台湾与西藏问题还会多次成为报章的头条新闻。但总的来说，台湾和西藏的情况在奥运会前后不会发生大变。
请继续收听我们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当局正在西藏抗区雅江县新建一座大型的水电站，这也是中国四大水电站之一。根据西藏快报消息，中共当局从两年前开始在西藏抗区雅江县境内修建一座大型的水电站，工程预计在6年内完工。由于这项大型的工程项目居住在西藏抗区雅江县热嘎西村和黎塘县嘎麦村的民众正面临着被迫搬迁的命运。消息指出，正在施工当中的雅江大型水电站位于西藏抗区甘孜州雅江县境内，水坝宽为1公里左右。中共当局还曾投资大量资金修建公路，为快速运输物资和修建水电站提供便利。目前居住在雅江沿岸地区的民众正担心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将会造成严重破坏。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对其播送的西藏女作家维瑟撰稿的文章《拉萨碎片》。
寻常人生之变，所谓之变是变化，巨变、渐变皆有。如婚礼之变，朋友说，江苏东路拉萨市市政公司院内有3个婚庆场所，现在的婚礼没有多大意思，竟是打麻将的。原来的婚礼要搞7天，我结婚时变成了3天，现在居然只有2天了。而红包是越来越多，一般朋友在200左右，领导干部就没有上限了。我参加过几次要人的婚礼，听说有人包10万的红包，汽车因为拥挤而一直排到了马路上，甚至还动用交警看车。也有包500至100的，其实50至100的也算普遍。而所谓的要人自然是有权人，尤其是一些实权领导或者是县管负责人。如丧葬之变，2005年底和2006年初我参加了2次葬礼，一次是传统的天葬，一次是新式的火葬。一个是纸公梯天葬场，一个是建在堆隆德钦县的殡仪馆。两种方式，两种感受，一个在上升，看见的是一线光明照耀着来世，让我感恩生命；一个是在坠落，令人头骨也发冷。奇怪，就是如此对立的感受，不是亲身经验难以体会和分辨。然而人各有不同，所以曾经对天葬因不知而不解的我自己，由此反而清楚了我将来的丧葬方式。从青稞酒换成啤酒，曾经流行喝黄河啤酒和蓝带啤酒，现在流行的是银子弹和百威。从糌粑换成米饭，还得是泰国香米和汉式面条。从酥油茶甜茶换成可乐，从牛羊肉换成水煮鱼、鸡尾虾以及王八，这些似乎都是一夜之间而已，藏人们就这么摇身一变了。饮食结构的转变会不会使人种也会随之而变呢？变就是好吗？变意味着有得有失，得到的也许是不需要的，而失去的也许是最需要的。打麻将，我们的习俗变成了打麻将，家里打，单位打，茶园打，朋友聚会打，到处都在打，清一色一条龙，杠上开花，赌资从数十到数百甚至更多不等。而拉萨经常盛传着因为沉迷于麻将将导致家破人亡的故事。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播送的西藏女作家维瑟撰稿的文章《拉萨碎片》，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现在会这些的嘞。